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呼兰河传》，作者萧红，演播李子，第六集。这等乡下人糊里糊涂的，要表现的无法表现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能把东西递过去就算了事。至于那受了东西的，也不会说什么，连声道谢也不会说，就收下了。也有的稍微推辞一下，也就收下了。
哎呀，留着你自己用吧。
当然，那送礼物的是加以拒绝，一拒绝也就收下了。每个回娘家看戏的姑娘，都零零碎碎的带了一大批东西，送父母的，送兄嫂的，送侄女的，送三亲六故的。带了东西最多的是凡见了长辈或是晚辈，都多少有点东西拿得出来，那就是谁的人情最周到。这一类的事情等野台子唱完，拆了台子的时候，家家户户才慢慢的传走。每个从婆家回娘家的姑娘也都带着很丰富的东西，这些都是人家送给他的礼品，东西丰富得很，不但有用的，也有吃的。母亲亲手装的咸肉，姐姐亲手晒的干鱼，哥哥上山打猎打了一只雁来腌上，至今还有一只雁大腿儿。这个也给看戏小姑娘带回去，带回去给公公去喝酒吧。于是五三八四的，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真是忙了个不休，就要分散的姐妹们连说个话的功夫都没有了，大包小包一大堆。再说在这看戏的时间，除了看亲戚会朋友，还成了许多好事，那就是谁家的女儿和谁家的公子订婚了，说是明年二月或是三月要娶亲的，订婚酒已经吃过了，眼前就要过小礼儿了。所谓这小礼儿，就是在法律上的订婚形式。一经过了这番手续，东家的女儿终究又成了西家的媳妇儿，也有男女两家都是外乡赶来看戏的，男家的公子也并不在，女家的小姐也并不在。只要两家的双亲有媒人从中给沟通着，就把这亲事给定了。也有的喝酒作乐的，随便把自己的闺女许给了人家，也有的男女两家的公子小姐还没有生出来就给人定了亲的，这叫做指腹为亲。这指腹为亲的多半都是相当有点资财的人家才会有这样的事儿。这两家都很有钱，一家是本地烧锅掌柜的，一家是白旗屯的大窝包，两家是一家种高粱，一家开烧锅。开烧锅的需要高粱，种高粱的需要烧锅买他的高粱。烧锅啊，非高粱不可，高粱非烧锅不行。恰巧又赶上这两家的妇人都要将近生产，所以就指腹为亲了。不管是谁家生了男孩，谁家生了闺女，只要是一男一女，就规定他们是夫妇。假若两家都生了男孩都就不能勉强规定了，两家都生了闺女也是不能够规定的。但是这指腹为亲呢，好处可不太多，坏处是很多的。半路上当中的一家穷了，不开烧锅了，或者是没有这窝铺了，那其余的一家呢，就不愿意娶他家姑娘了，或是把女儿嫁给一家穷人。假如女家穷了，那还好办，若实在不娶，他也没有什么办法。若是男家穷了，男家啊就一定要娶，若一定不让娶，那姑娘的名誉可就很坏了， 说他把谁家给谁啊方穷了，又不嫁了。这个方字呀，在迷信上说的就是因为他命硬，因为他某家某家穷了，以后他就不大容易找婆家，会给他起一个名叫做望门方。没法啊，只得嫁过去。嫁过去之后，妯娌之间又要说他嫌贫爱富，百般的侮辱他。丈夫因此也不喜欢他了，公婆虐待他，她一个年轻的未出过家门的女子，受不住许多的攻击，回到娘家去，娘家也是没法啊，就是那当年指腹为亲的母亲还得说，哎呀，这都是你的命，好好的耐着吧。年轻的女子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要有这样的命，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了，跳井的跳井，上吊的上吊。这古语说呀，女子上不了战场，其实不对。这井多深呢？平白的你问一个男子，问他这井你敢不敢跳，怕他也是不敢的。而一个年轻的女子竟敢了，上战场不一定死，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，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了，一跳就多半跳死了。那么劫富榜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呢？那是修劫富榜的人故意给删去的，因为修劫富榜的呀多半是男人，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，他怕是写上了，将来他打他女人的时候，他的女人也要去跳井，女人也跳下井，留下了一大群孩子，可怎么办呢？于是啊，一律不写，只写什么呢？温文尔雅，孝顺公婆。大戏还没有开台，就来了许多事情。等大戏一开了台，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堪。搭戏台的人也真是会搭，正选了一块平平坦坦的大沙滩，又光滑又干净，使人就是倒在了上边，也不会把衣服沾上一丝儿的土腥。这沙滩有半里路长，人们笑语连天的，哪里是在看戏呀、啊？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呢。那戏台上出来一个穿红的，进去一个穿绿的，只看见摇摇摆摆的走进走出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不用说唱的好不好，就连听也听不到。离着近的还看得见不刮胡子的戏子在张嘴，离得远的呢，就连台那个穿红衣裳的究竟是一个昆角还是一个男角，也都不大看得清楚，简直是还不如看木偶戏呢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呼兰河传》，作者萧红，演播李子。
但是若一个唱木偶戏的这时候在台下唱起来，问他们看不看，那他们一定是不看的，哪怕就连戏台子的边儿也看不见了。因为大戏台底下呀，哪怕就是睡了一觉回去，也总算是从大戏台子底下回来的，而不是什么别的地方回来的。一年没有什么别的好看，就这一场大戏还能够轻易的放过吗？所以无论看不看，戏台底下是不能不来。一些乡下的人都赶来了，赶着几套马的大车，赶着老牛车、花轮子、小车，小车上边呢还架着大骡子。总之啊，家里有什么车就驾什么车来。 也有的似乎他们家里并不养马，也不养别的牲口，就只用一匹小毛驴儿，拉着一个花轮子也就来了。来了之后啊，这些马车就一齐地停在沙滩上，马匹在草包上吃着草，骡子到河里去喝水，车子上搭席棚，好像小看台似的，摆列在戏台的远处。那车子带来了他们全家，从祖母到孙子媳妇，老少三辈，他们离这戏台二三十丈远，听是什么也听不见的，看也是很难看到些什么，也不过是大红大绿的在戏台上跑着圈儿啊，头上戴着奇怪的帽子，身上穿着奇怪的衣裳，谁知道那些人是干什么来的？有的看了三天大戏的台子，连一场的戏名也都叫不出来。回到乡下去，他也跟着人家是说长道短的，偶尔人家问他了啊，他说的是哪出戏，他竟瞪起了眼睛说不出来了。至于一些孩子们在戏台底下，就更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只记住一个大胡子，一个大花脸，谁知道那些都是在做什么，比比划划，刀枪棍棒的乱闹一阵。反正戏台底下有些卖凉粉的，有些卖糖球的，随便吃就好了。什么年糕啊，油茶馒头，豆腐脑啊，都有。这些东西吃了又不饱，吃了这样再去吃那样，卖西瓜的，卖香瓜的，戏台底下都有，招的苍蝇一大堆，嗡嗡的飞呀。那唱戏的人呢，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，拼命的喊，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。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，都在那里说长道短，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。还有些个远亲，平常一年也看不到，今天在这儿算是看到了，哪能不打招呼啊？所以三姨二婶的就在人多的地方大叫起来。假若是在看台的凉棚里坐着，忽然有一个老太太站起来大叫，就说着，哎呀，他二舅吗？你多大来的？于是那一方也就应声而起了。原来坐在看台的楼座上的啊，离这戏台比较近，听唱是听得到的，所以那台上比较安静，姑娘媳妇儿都吃着瓜子儿，喝着茶，对着大嚷大叫的人呢，别人虽然讨厌，但也不敢去禁止。你说让他小一点声说话，他可就骂了啊，
切，这演戏台子也不是你家的，你愿听戏你请戏台子到你家去唱呗。
你听另一个说什么，
呀呀，我没见过这家伙，这看戏戏了六亲不认了啊，说个话也不让。
这话还算比较好的，还有更不客气的呢，那一开口就说呀，
哎呀，想想汉老婆，你奶奶，你一辈子家里呀、外头没受过谁大声小气，今天来的是戏台底下啊，受你的管教来的，你娘的。
被骂的人若是不搭言，过一会儿也就算了事了，若是一搭个，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听的。于是两边就打起来了，西瓜皮之类就飞哟，左飞右飞的。这来在戏台下看戏的，不料自己就演起戏来了。于是人们一窝蜂似的都聚在这个真打真骂的活戏方面来了，也有一些流氓混子之类的故意的叫着好，惹得全场的人轰轰的大笑。假若打仗的还是个年轻的女子啊，那些讨厌的流氓们还会说着各式各样的俏皮话，使他火上浇油，越骂越凶。自然的老太太无理呀，她一开口就骂人，但是一闹到后来，谁是谁非也就看不出来了。幸而戏台上的戏子总算沉着，不为所动，还在那里啊啦啊啦的唱着。 过了一个时候，那打得热闹的也究竟平静了。再说戏台下边也有一些个调情的啊，那都是南街豆腐房的嫂子呀，或是阎磨房阎磨官的老婆。阎官的老婆看上一个赶马车的车夫，或是豆腐匠看上了开粮米铺那家的小姑娘，有的是两方面都眉来眼去，有的是单方面先殷勤。他一方面则是表示要拒之千里之外，这样的多半是一边低一边高，两方面的姿态不对。绅士之流啊，也有调情的，彼此都坐在看台之上，东张张西望望，三亲六故姨父小姨之间未免的多看上几眼，何况又打扮得漂亮，非常好看。绅士们平常到别人家的客厅去拜访的时候啊，绝不能够看上人家的小姐就不住的看，那多不绅士啊，啊，多不讲道德呀。那小姐若一再告诉了她的父母啊，她的父母就立刻和这样的朋友绝交。绝交了倒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一传出去那名誉多坏呀。绅士是高雅的，哪能够不分啊长幼的去存心朋友的，哪能够不分长幼的去存心朋友的女儿啊。绅士彼此一拜访的时候都是先让到客厅里去，端端庄庄地坐在那儿，而后倒茶装烟，规矩礼法彼此都尊为是上等人。朋友的妻子女儿也都出来拜见，尊为长者。在这种时候只能问问大少爷的书读了多少，或是又写了多少字儿。连朋友的太太也不可以过多的谈话，何况朋友的闺女呢，那就连点头也是不够抬的，哪里还敢细看呢。现在在戏台上看看怕不要紧了，假设有人问道，就说是东看西看，瞧瞧是否有朋友在别的看台上，何况这地方人多眼杂，也许没人留意。这三看两看的，朋友的小姐倒是没有看上，可看上了一个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见到过的一个妇人。那妇人拿着小小的鹅翎扇子，从扇子梢上往这边转着眼珠，虽说是一位妇人，可又年轻又漂亮。这时候这绅士啊就应该站起来打着口哨，就表示啊他是开心的。可是我们中国上一辈的老绅士不会吃这套，他另外也有一套，就是他的眼睛似睁非睁的迷离的晃晃呼呼的望出去，表示啊他对他有无限的情意，只可惜离得太远，他不会看得清楚，也许就枉费了心思了。也有的在戏台下边不听父母之命，不听媒妁之言，自己就结了终身不解之缘。这多半呢是表哥表妹等等稍有点出身来历的公子小姐的行为，他们一言为定，终身和好，间或也许有被父母所阻拦，生出来有许多波折，但那波折都是非常美丽的，使人一讲起来真是比看《红楼梦》更有趣味。来年再唱大戏的时候，姊妹们一起讲起这佳话来，真是增添了不少的回味呀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呼兰河传》，作者萧红，演播李子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。